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下午好。请问这样能听见吗？可以哈。好，感谢我们的主。刚才是何等美好的敬拜，我都坐在底下一直不想上来，好想在神的同在的里面继续来享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随时随地的祷告。圣经上记载，他在受洗之后，从河里面约旦河里上来，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耶稣基督他也常常自己独自去祷告，他在服事的当中接触许多的人，但是他却愿意独自一个人去祷告。圣经上还记载，天还未亮的时候，耶稣就出去祷告。圣经上还记载，耶稣到旷野地里面去祷告，耶稣上山祷告，耶稣整夜的祷告，通宵的祷告。耶稣还为彼得祷告，他说啊，我已经为你祈求，你将来回头要去兼顾你的弟兄。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迫切的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他也在祷告。所以耶稣的门徒看见他常常的祷告，就对他说，求主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那么我们今天就要从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的当中来学习几个关于祷告的属灵的原则，让我们一同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好像是你的门徒一样坐在你的脚前，愿主你开启我们的心，愿主你自己亲自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我们明白了就愿意遵行。谢谢我们的恩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有一个非常简单也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我们能够看见，第一就是向真神来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的专门的权利，专有的权利，是我们的专利。基督徒有一个专门的权利，就是向这个真神来祷告。门徒求教耶稣，耶稣就来教他们，这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第一个的专利，祷告，向真神来祷告是我们的专利。那些无神论者，他们没有神，所以他们无从去向谁祷告。那些拜偶像的，好像我们这次去台湾宣教，那些在拜偶像的，他们的神有耳朵不能听，有眼睛不能看，有口却不能够吃，有鼻子却不能闻，有腿却不能走。他们向他们的偶像祷告却没有任何的回答，但是基督徒却可以向我们这个真神祷告，这乃是我们专有的权利。一个基督徒呢，他多祷告就多有能力，他少祷告就少有能力，如果他不祷告他就没有能力。所以说祷告是基督徒灵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接从他的祷告就看出他灵命的光景。一个家庭也是一样，看这个家庭有没有在一起祷告，他祷告的时间和祷告的质量能够看出这个家庭的属灵的状况。一个小组也是一样，这个小组有没有常常在一起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能够看出这个小组的属灵光景。一个教会也是一样，从他的祷告会来看到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我自己在刚信主不久的时候，真是感谢神，神就带领我跟一个老姐妹她住在比较远的地方，我们上班的地方在 Morris Town， 两个公司的就是挨着的，她是台湾人的公司，我们是美国人的公司后来我们发现呢，我们都是去一个教会，那我们后来就说我们就一起 carpool， 一起坐车去上班，因为呢他曾经发生这个车祸，他就坐我的车。可是呢这个老姐妹坐上我的车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呢，他一开始就说让我们来祷告。那我就以为说他祷告两句我就在讲别的事吧。可是呢他一上车就祷告，还要求我祷告。我那个时候刚信主不久，开真的眼睛又开车祷告很不习惯。但是每一次他就这样子逼着我有点就是有点强迫我这样。一开始不习惯，后来很习惯，到后来非常习惯，到一上车不祷告都不行。所以我们呢一上车就开始祷告从上车的时候一直到 到公司下去，大概也40分钟，半个小时。回去的时候又是这样，啊，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操练。后来呢，这个姐妹呢，也我最信主当初的时候，很不愿意，最不愿意去的就是教会的祷告会，因为我觉得教会的祷告会很直爱，就是很枯干，就是我觉得说去祷告会没有什么意思，在那真难受。但是呢，这个老姐妹呢，一下班的时候呢，就不去，她不回家，就把我抓到教会的祷告会。哎呀，因为啊，她又是我尊敬的，所以就是听她的这样哈，被她抓到祷告会，我就坐最后一排，最后一排。听到他们唱诗，唱完诗的时候我就开溜啊，我就跑掉，因为她的先生呢从纽约回来了，就可以带她回家。那是我当时的属灵的光景。但是后来我很感谢神哈，神借的这个像天使一样的老姐妹，她无意之中来给我门徒培训，她好像门徒教导那好像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一样，如何祷告一样，她就带领我手把手的教我怎么祷告，啊，她身体力行，她把我她陪我走一程，扶上马送一程，啊，来教导我怎么祷告。后来我又经历了这个失业的问题。失业之后呢，后来我们又回到学校，那我就又跟一个弟兄一起，他扶我去上学，他也失业，我们就一起上学到这个 Montclair 这边，单程也是40分钟50分钟啊，然后我就带他祷告，我就学那个老姐妹说我们来祷告啊，一开始就祷告，他也很不习惯，一上车就祷告，又不让他休息，一直祷告到学校啊。等后来啊，哇，这个弟兄祷告的火力比我还猛哦，让我困的时候他都，我们是这样哈，我开车去的时候他就开车回来啊，那另外一个人就可以稍事休息，那去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回来的时候也是一同祷告。弟兄姐妹们要记住，向我们的真神祷告是我们基督徒专有的权利。好，我们很多时候有意无意的放弃了这样的专利，真的很可惜。将来我们到了天堂之上，好，那个天使就带我们到那个藏宝库，说你看这边是你的宝物，这边是本来要给你的礼物，那边是要给你们小组的礼物，这边本来是要给你们教会的很大的祝福，你们都没有好好的祷告和祈求，哦，也许是教会的复兴，也许是小组人数的这个爆炸式的成长，也许是你人生你的身体的医治，你都没有好好的祷告，这是非常可惜的，哦，这个道理简不简单？实在太简单了，弟兄姐妹们，这么好的知识哈，我给你们学一个简单的，看你们学的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小孩他要学手语，我给你们教你们学手语哈，很简单的，好不好？你看简不简单？这个是什么？这是二啊，会不会？你们会不会？太简单了，你请你学一下，你跟你左边的人跟他告诉他1、2、3、4、5，好吧，用手语的，好吧？你等一下5、6、7、6、7、8、9、10就跟你右边的，你先跟你左边的，你跟他比试一下啊，还简不简单？哦，太简单了，但是有的人做错了，有没有？一对不对？二，有的人就是三都这样了，有没有刚有没有人这样的？三是这样，人家教的是。耶稣基督教的门徒教的是很简单的，真的是很简单，但是我们有没有学会啊？我们没有像耶稣基督那么的有智慧，但是你看啊，哎，1、2、3简不简单，但是我们还有可能学错哦。4、5，要不要你们刚刚跟左边的人学的，对，现在你要向右边的人学6啊，6是多少，我想一下啊，6、7、8、9、10，会不会很简单嘛？来再练一下，你向你右边的人练一下，6，为什么是6呢？这个是5，5加1就是6，6、7、8、9、10，啊，你跟你右边的人练一下，你跟你右边的人练一下，对吧？6啊，6、7、8、9、10，简不简单？太简单了，会不会太简单？会不会太简单？可是你们学对了没有？你刚才有没有注意到？是一对不对？2、3、4、5，可是到6的时候我是怎么样的？6我是这样了，你有没有看见？我刚才是手背，现在是手。 你们好多人没有看见，简单嘛，简单。这是六，这是七，这是八，这是九，这是十。哦，你看简不简单？实在太简单了，是不是太简单了？哦，还别人这样站得这么高这么亮这样给你演示了，还是学错。这个道理一样。哦，祷告向我们的真神祷告是基督徒专门有的这个权利，但是我们有意无意的放弃这个权利是何等的可惜，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们从这一点能看到上我们在祷告上的亏欠。好，愿主来教导我们如何祷告，就先从多祷告，多 quality 有质量的祷告开始，不要放弃我们基督徒做基督徒这一个专门的权利。第二个，我们看见祷告应该以颂赞开始，以颂赞结束。这在也是在你们的那个周报的上面啊，你们愿意做笔记可以做笔记。我觉得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好，哇，很感动我，因为他还翻出哦，几个月以前谁讲的谁讲的道，他都能够翻出来，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啊，过了两年以后，他还能够，他后来变成传道人的时候，他还可以讲这个道，哇，这个这么认真的弟兄姐妹，神一定会赐福他哈。我们看见第二个属灵的原则，关于祷告的属灵的原则，就是这边以颂赞开始，以颂赞结束。简不简单啊？哎呀，太简单了，怎么这么简单呢？祷告之前赞美神啊，颂赞神，祷告完之后再颂赞神，这个谁不会啊？哦，但是这个是有很深刻的很深刻的道理哈，很深刻的道理。好，我们来看呢，主导文以颂赞来开始，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么短短的几个字却包含了很深刻的意义。我们先来看，我们在天上的父，他首先叫他父，我们首先 开口叫父，一开口我们就肯定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他是我们的父。有一天啊，你跟你的大老板在街上走，正在走的时候呢，有个小孩跑过来抱着你的大腿叫你爸爸，哎，你睁眼一看，哎，他不是你的儿子，请问他是谁？他，你跟你的大老板走在街上，对不对？他一个小孩突然跑过来抱你的大腿叫你爸爸，可是你一看，睁眼一看，不是你的儿子啊，他是谁啊？他是你的女儿啊。哎，你们这些姐妹怎么哎，怎么都没想过来啊。我在这里讲到是说，不要，我们常常是说哦，神的儿子都把我们的姐妹忘掉。好，哦，我们信主的人都是神的儿子或者女儿儿女。当我们一开口叫他父的时候，我们就确定了这样跟他的之间的关系，就是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这是了不得的，了不得的宣告。好，哦，以前的犹太人对神有尊称他父啊，但是呢，他们呢都是一种敬畏。但是我们基督徒称我们的父的时候，不但是敬畏，而且是有那个亲密的关系。啊，所以我们一开口叫父，就是一个宣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有一次呢，我就是到那个华盛顿 DC 去看我的小学同学啊，我只有一个小学同学还在美国这里哈，哎，我就跟着他找到他，他就说我们去吃饭啊，我们就去吃饭，就是哎找到一个中餐馆，我们坐下来叫了菜，就很好的菜，什么好的点什么好吃的就吃了啊。那个 waiter 就是那个服务员也毕恭毕敬的来服侍我们哈，好像是不是服侍的好，对，小费比较多嘛哈，啊，反正服侍的很好啊。吃完之后，我的同学就说啊，咱们走，再去外面玩，我也就走了。也没付钱，结果里面的人也没有追出来，为什么？国峰说对了，他的大哥是那个大厨，是那个餐馆的大厨，他的爸就是那个那个饭店的那个餐馆的那个老板之一。哦，你爸爸是什么？你爸爸是谁啊？你的爸爸是这个，假如你这个我的同学他的爸爸是这个餐厅的老板，所以你去那进馆的吃，哦。哎，那个不要给小费，他也好像依然是恭恭敬敬。啊，这说明我们开口一叫父的时候，我们就奠定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 我们的父亲是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他的，我们的地位何等的尊贵。这位的父呢，而且还是天上的父啊，天上的父，显明的是父神的尊贵，父神的超越和他的主权，他是天地万物一切的主宰，所以我们叫他天上的父啊，英文是叫做 above heavens， 在天诸天之上的父，他是何等的超越，何等的尊贵，何等的伟大。然后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位神不是只有一个儿女啊，还有我们这边众多的儿女，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众信徒的肢体的里面一同来祷告，一同来祷告。所以当我们一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宣告，一个伟大的赞美，一个伟大的颂赞，不是那么简单哈，才几个字，短短的几个字就有那么丰富的含义。我们也看到在结尾的时候，主导文以颂赞来开始，他也是以颂赞来结束。结尾的时候他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让我们看见这个关于祷告的很简单又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当你祷告的时候，以颂赞为开始，再以颂赞来结尾。在加州有一个主任的牧师，他的教会有1000多人，他来教我们课的时候，他就语重心长的跟同学们说，他说敬拜赞美和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一连讲了几遍，我们好像也没有听到，直到后来我们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参加祷告的聚会，就发现把颂赞和祷告结合在一起，非常的有能力，能够带下神的那个同在和神的大能。好，那我们在转型的过程里面也去参观了一些教会的祷告会啊，因为这个教会的祷告会呢，就反映了这个教会的属灵的光景啊。有的人说，哎，这个主日崇拜教会的人数多少呢？反映这个讲道的人是多么受欢迎。但是你要看这个教会呢，耶稣多受欢迎的话，你就去他的祷告会。反正不是我讲的，就是那个 Brooklyn 那个特别那所教会那个主任牧师他讲的。好，我们参观了这一些很蒙神祝福的、很兴旺的这些教会的祷告会，就看见他们哇，祷告会车水马龙，人多的要命啊！我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路过一些这个 mall， 就是这个shopping center， 也不是叫做什么，就是购物中心啊，我们一直讲英文哈、啊。购物中心的时候，看见好多人在那边哇，去有好东西在那边买，在排队在挤哈、啊。我看见好多的教堂的时候，哇，礼拜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坐的很少，尤其是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哦，像我们教会还是很蒙神祝福的，超过10%。一般的教会都没有到10%，哦，还有很多美国人的教会根本就没有祷告会，哦，所以看到就是说祷告会那么的荒凉，神的心何等的伤痛，哦，在祷告会的里面呢，我们参观了这几个在台湾的这几个蒙神祝福的教会呢，他们的特点就是这样，哦，刚开始就是赞美，好像我们刚刚满清刚刚带的这个敬拜一样，哦，颂赞，以颂赞开始。你说简单不简单呢？我们都是这样做哈。可是你不颂赞开始的话会怎样呢？你一开始就来祷告，你就发现弟兄姐妹们一上班上的被老板被骂哈，在家里面跟太太又拌了嘴，然后出门的时候小孩还撒了一泡尿，那一类的事情，哦，那个锅还没有洗，来到教会的时候没有开口颂赞就来祷告，我看了大部分人都不行啊，除非你有一个除非你有那个叫做很规律的灵修祷告的习惯，你上了车就开始祷告的那种人啊，那一般的弟兄姐妹一来到教堂都要从颂赞开始啊，因为以色列的王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当我们开口赞美神的时候，神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的当中，他就彰显他的同在，神的同在一出来，你的重担就脱落啊，你的伤痛就得到医治 啊，你对别人的那个怨恨就要被消去。所以在祷告的时候，先要来颂赞，好，然后才带入这个祷告。但是有很多人就停到这里，颂赞好了，祷告了，好就走了，很可惜，很可惜。最后面再用来颂赞来结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直到永远。好，所以我们参观了这几个蒙神祝福的教会，他们的祷告会人数哇好几百，祷告会的时候大堂人都坐得满满的，哇！你说这如果我们啊祷告会的人坐得满满的，我看吴长老和夏长老真的是做梦都会笑醒了，真是高兴啊！因为教会的祷告会兴旺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发电机就开始发动了，整个教会就兴旺了。好，但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呢，就要遵从这个一个原则。颂赞在前面，好，祷告然后再颂赞，你可以即刻的循环，好像我们参观的一个这个叫做一个新殿行道会，啊，很蒙神祝福的，他们就这样一波的敬拜赞美，啊，颂赞，他用有的是用宣告的，像这边是讲的是用宣告的，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宣告他是我们的父，宣告他的超越性，他在天上，宣告我们是一起来宣告，是以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宣告的。好，有的是用宣告，你也可以用唱诗的方式。好，颂赞在前面，然后又一波的祷告，然后之后呢又一波的颂赞，哇，又一波的祷告，又一波的颂赞，啊，这样好几个的来回哈，哇，那个祷告会真的是，你去完一次还会想再去，蒙神祝福的祷告会。好，大家参加完祷告会以后，本来好像都是很累，出来的时候精神抖擞，容光焕发。那个眼亮的红红的，不是高血压，啊，这个原则简单不简单？以颂赞为开始，你看这个指导文就是这样，以颂赞为开始，然后祷告，然后以颂赞为结尾，这边只是一个的循环，你具体操练的时候可以几个的循环啊，几个的循环啊。祷告的时候呢，不是在收集我们请问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有个人祷告的习惯？如果你只是一天三次祷告，那可能就太少了。一天哪三次祷告？我看有的人在笑，就是早午晚啊，三次祷告，或者五次祷告啦，早上起来祷告一次哈，那晚上睡觉之前再祷一次，很不错，但是还不够哦。还有我们多少的家庭有没有在一起的祷告的聚会？你不要说一个小时的祷告聚会，真正的可以二十分钟开始哈。哦，以颂赞为开始，用宣告的或者用唱诗的颂赞开始，然后来祷告，然后以颂赞来结尾。父母可以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或者是带着自己的啊，像我们这个年龄带着自己的父母和小孩，家庭的里面来祷告的机会，小组里面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遵循这个简单的原则，小组聚在一起的时候啊，小组长呢有责任先把这些代祷的需要、祷告的需要呢，要收集好，不要在祷告的时候当场收集，这样就浪费了时间哈。颂赞开始，然后祷告，然后颂赞为结尾。在教会的祷告会也是一样，可以遵循这个非常简单的原则，非常简单的原则：颂赞开始，然后祷告，然后以颂赞结尾。如果遵循这个简单、非常简单的这个关于祷告的属灵的原则，神就要祝福你的祷告的生活和祷告的聚会，不论是你个人的祷告的生活，也不论是你家庭的祷告的生活，或者是你小组的祷告聚会，或者是教会的祷告聚会，或者是众弟兄姐妹在大型的跨越教会的那种啊，好像真爱一生，好像甚至追行那种大型的跨越教会那样的祷告的聚会，神要大大的赐福，神要大大的赐福。好，我们来看第三个的属灵的原则，就是祷告的时候要把神的事情放在首位，把神的事情摆在前面，把人的需要放在后面。这个简不简单了？好简单了，太简单了，是简单到太简单了哈。但是我们人呢，常常把自己的需要放在神的需要的前面，颠倒了这个秩序，对不对？经济状况一紧张，我们就会为我们来祷告，当然这是必要的，这是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次序颠倒了。你看这个主导文的顺序在这边，你看好， 他开头和结尾之后，中间呢就来这边讲了第九节。好，第九节我们还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九节，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这三个的愿，这三个的愿都是关于神的，所以关乎神的是在前面啊，后面三个的祈求是关乎人的在后面，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啊。他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个方向是朝上去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啊，有的时候我们读得很快就读过去了啊。神的名本来是圣的啦，本来就是圣洁的，我们还愿他的名为圣是什么意思呢？他本来就是圣的啊，他本来的名字就是圣洁的，我们还愿他的名为圣啊。那个意思呢，是因为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他的特征和代表他这个整个人啊，好像你现在签支票，你虽然人不在那里，但是这个支票你签了你的名字，就相当于你在场一样，这个名字就代表了你这个人啊，有没有？像原来这个亚伯兰，他的意思是尊贵的父，后来神把他改名亚伯拉罕，那是多国之父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就代表了这个特征，代表这个人的特征，代表这个的人。那神的名字就是代表他的所有的属性。神的名原为圣，并不因为我们来尊他尊从他，他的名就更圣洁，那个意思乃是在要求在我们身上。当我们这些如果是不认识神的人，自然不懂得尊从神的名，所以我们要求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成为圣洁的子民。当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和我们的行为生活的实际不圣洁的时候，就不能够尊他的名为圣。好，在我们利云斯顿这边有2000多个的华人，是新泽西大概是数二数三的这么密集的华人密集的地方。好，第一可能是 Jersey City， 第二是 Livingston， 第三是哪？好像是 Edison 还是East Brunswick。 好， Livingston 排名第二，有很多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耶和华的名。好，我们到那个商场去的时候，我们到那个华人的杂货店的时候，看见这个人不是我们教会的，这个人也不是主恩堂的，也不是那个什么生命堂的，很可能是不信主的。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么多不信主的人，他们没有尊神的名为圣。让我们祈求，让我们祷告啊，愿神得到他们，让这些人也成为像我们一样的人，能够尊主的名为圣。好，当我们心思意念或者是我们的行为言语不圣洁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的宝血洁净我们，那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尊神的名为圣。啊，尊神的名为圣是向上去的，愿你的国降临是往下来的。啊，什么是一个国？美国是什么？美国就是美国的法律能够畅通无阻的地方，对不对？神的国就是神的法律，神的律法能够畅通无阻的地方。有好多人真的是愿意到美国来成为美国的公民，因为呢作为美国的公民有好多的福利，它是一个世界上的强权，那作为他的国民就有很多的福利。那么神的国呢，神创造宇宙的万有，统管世上的一切，神的国就是神的律法畅通无阻的地方。我们更应该要渴慕成为神国里面的人，因为在神国的里面有各样属灵的福气，是这个世界上所不能得到的，那个平安，那个喜乐，那个基督的爱，那个永远的生命，永生的盼望。愿神的国降临，当更多的一个人信主的时候，那个神的国就好像在地上更多的扩展。我认得一位宣教士，他本来是在波士顿附近，他开那个修车店啊，你们知道这个修车店，你电车坏了就到外面修的啊。他的修车店开得很兴旺，挣很多很多的钱，住很好的房子。后来神就呼召他，这个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啊，就呼召他到这个到东南亚啊这个地方呢，这个 毒品三角洲，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金这个湄公河那个毒品金三角那个地方啊、哦，那个的地方呢，就是有个地方叫做佤邦啊、哦，它是在泰国和这个缅甸这两个国家的边界那个地方，三不几不管，人家就是它是像一个独立的王国啊、哦。那个佤邦的人非常强悍，常常打仗啊、哦，那边的人都是世代就是拜偶像，那神就呼召他到那边去。建立基督教的学校啊，因为你向大人传福音比较难，就建学校啊，你们的小孩来免费的给你们学数学啊，学文化啊，也学英文啊，他们很需要英文，学英文，他们也很需要那个中文，因为他们后来把这个那个佤邦他们决定，他们自己决定，就是中文变成他们的官方语言啊，他们也很需要学中文啊，然后学，然后又教他们圣经。他们去到那边就是把基督的爱带到他们的中间，把神国扩展到那边，所以神的国就降临在那些从来不认识神的地方。你愿不愿意，你很愿意你的家人，你的亲戚朋友成为美国的公民，你也应该多多的祷告，让你的亲人好友成为神国的公民，享受神国里一切属灵的福气。好，当得救的人数满足的时候，主耶稣就带来了，好的无比。第十一节讲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哦，刚才说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上去啊，愿你国降临下来，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那个罗马数字的二，有没有？因为那个罗马数字不是这样，这个二啊，我比较爱用形象记忆哈。今天没有画图啊，就是这个二，一上一下，然后这个平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有一次啊，就在一个三岔路口，就有一个人啊，就有一个人拿了一个这个杖，拐杖，在那边丢，嘣嘣的，嘣嘣的，一连三次。旁边人说：“哎，请问你这个路人，你这是要做什么？”他说：“我在寻求神的旨意，我要去哪一条路？一个三岔路，不知道到哪，我就丢这个杖，可是这个杖头，这个笨杖头，每一次都掉到那个我不想去的地方。你们听到这个意思啊？还有的弟兄啊，单身的弟兄祷告，要神给他赐给他一个那个太太，哦啊，就祷告。”啊，主啊，这第一个姐妹呢，啊，第一个是姐妹，会做饭，哎呀，真好啊。The way to a man's heart is through his stomach。啊，得到一个男人的心就要经过他的胃。啊，你没听懂对吧？哈，你懂英文的就懂了，对吧？这个姐妹好啊，她会做饭。啊，可是好像还不是神的心意吧？但是第二个姐妹。哇，会关心人，对父母，我父母又很好。哎呀，这个也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吧？这第三个，这个没有信主的，长得漂亮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哦，我查看了我们以前这个教会讲的这个，至少肖牧师有讲过如何明白神的旨意。啊，我们今天不是讲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边可能给大家复习一下比较好。明白神的旨意有哪四个的准则？哦，你们至少这个事工负责人和小组长以上的都要很清楚啊。第一，明白神的旨意，第一要有圣经的印证；第二是圣灵的感动；第三有圣徒同样的看见，你周围的圣徒同样的看见；第四有环境的印证。啊，今天我们不是主要讲如何明白神的旨意，但是这四个原则啊，你们复习一下。第一，圣经的印证；第二，圣灵的感动；第三，圣徒的看见；三，第四，环境的印证。当我们明白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就要遵照而行，不要像刚才那个人一直丢那个杖头啊，丢到不是他愿意去的，他就埋怨这个杖头啊，也不要像刚才那个单身的弟兄啊，已经明白神的心意啊，信和不信的不可以同父一个的时候，他却这样。所以这前三项的祈求都是关乎神的， 这三点呢基本上是相似，基本相似哈，这不我讲的，是 D.A. Carson 讲的，但是呢也有稍微的不同。刚才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这前面的三项都是关乎神的，关乎神的摆在前面，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呢、啊真是真实的。当我们弟兄姐妹自己有需要，自己在困难的里面的时候，不要马上就为自己的这个事情祈求，把神国的祈求放在前面。好，接下来我们看后三项是关乎人的。好，你看这个顺序，神的在前面，人的在后面。请问圣经上还有哪一些哪样一个东西也是这样呢？圣经上有一个什么也是跟这个很像，神的在前面，有关神的在前面，有关人的在后面。十诫，对，太好了，谁说的啊？这要下当了，讲一段，真是啊！十诫有没有？前面四诫关乎神的在前面，啊，后面六项关乎人的在后面。啊，主耶稣讲的这个大诫命是什么？哎，大诫命是什么？对呀，尽心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呢你看是不是也是把神的在前面，人的放到后面。哦，我们这边也是一样，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主耶稣教导人真的是又简单又明白、哦、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忘记，他把关乎神的在前面，关乎人的在后面，这个事序为什么这么重要、哦、你看他用十诫也是这样，他用大诫命也是这样，你说重不重要？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好，因为我们很自然首先想到我们自己，首先想到我们自己，然后才想到他人，然后最后面才想到神。但是祷告却改变我们一贯的做法，帮助我们放下自己，先到神，先想到神，先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国，求他的义，这些的东西都要加给我们了。当我们把神放在首要的位置的时候，其他的顺序都摆在合适的位置了。好，你看这后三项的祈求是什么？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十一节啊，十一节到十三节，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日用的饮食，谢谢，今天就赐给我们。这个饮食的那个意思就是。bread 就是那个面包那个字哈，它也代表了生活的所需，包括饮食，包括衣服，包括你御寒啊防热的这个住房等等。我们每一天所用的这些东西，你每一天就赐给我们，它不是说我们十年用的东西赐给我们，最好我一辈子都赐给我们。神有这个能力，绝对有这个能力，但是他却愿意让我们每一天都操练那个信靠。那个信靠的功课，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是讲到我们今天的需要。啊，有一个印度的传道人，他叫萨杜孙大索，他在1986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就去西藏，他这个人是印度人，但是呢，神就感动他到西藏去传福音。啊。哇，他呢，因为他是原来是印度的祭司，印度天气又很热，他就习惯是光脚的，结果他到了西藏呢还是光脚，他就是光脚去，结果走到冰天的雪地里面，脚冻了哈，肿胀了，比平常的时候大一倍，就是你原来是五号的鞋，你要穿十号，这样变成那么大的脚啊、哦、他又没有吃又没有又冻，走了一天走了30里，哇，真的是又饥又饿又困啊、哦，到了黄昏呢，又看周围没有人烟，他就看到有一个洞，他就到钻到里面去，他就祷告神说，主啊，你日用的饮食你今天赐给我吧，我今天没有吃的、哦、你就赐给我吧、哦、你是信实的，我相信你一定会赐给我的。好，他就这样祷告的了。后来他就就又冷了又饿，就昏睡过去。后来呢，他就听到有那个马蹄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知道是在做梦呢还是真的啊？哎，就听到有叮叮咣啷、叮叮咣啷声音，就有人啊。结果是，他就钻出这个洞一看，哎，有这个三四个藏族的人，他们骑着马啊， 就在他的周围这边，哎，就好像就是安顿下来，就开始摆着这个东西要开始做饭啊，烧火做饭这样。哇，他说感谢主啊，今日我们是我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了，因为你看我是先求你的国神的义啊，我不然我从印度跑到你们西藏，我先求国神的义，你这些都赐给我，今天的饮食就赐给我了。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哎，结果那些藏族人都开始做饭了，好，开始要吃饭了。他们就自己从自己的这个打脸，就是他们的包裹里面就拿出盘子来，好，就从锅里面浇饭，挖饭吃了，啊，挖东西吃。结果他们看到这个傻杜来，就说，哎，你的盘子呢？就我没盘子啊，我不知道带你们西藏要带盘子啊。他说，哎呀，那对不起，那你没有盘子就没得吃了，这是他们的习惯。说你没盘子你就没得吃，你可以拿出你的盘子就有一份给他。哦，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你们这，哇，他当场就快昏倒了。你本来在谷底就好了，他跑到上面又掉下来，摔得好痛啊。结果这些人就吃了，哇，一大吃二喝，他这看了真的是难打算。哎，主啊，你在今天日用的饮食怎么没有赐给我啊？你这个让我坐过山车这样上上下下哈，哎，等到最后这个人啊，他们都开始要收拾了啊，最后那个人要拿去倒的时候，哎，他突然就转过来说，哎，算了算了吧，你虽然今天没盘子哈，这些这过去这一年的都给你了啊，哇，他这个时候才是感谢主，说真的是日用的饮食赐给我。哎，你们下次要注意哦，你要去西藏长途，你要带盘子。哎，真的真的哦，要带盘子。后来这个他后来又到一个地方去，他又忘记带杯子。后来人家开始喝奶茶了，说他渴了半死，没有奶茶喝，他又没带杯子。但是后来神又感动人，就是给他喝到水。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这是讲到是我们今天的需要。今天的需要啊，如果这个时间点是今天的需要，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个是讲到我们过去的光景啊，过去的光景啊。这边的债呢，原文是复数啊。你要是看路加福音这一段平行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二节到四节，它就是说罪，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啊，它是复数啊，这个是呢，是指我们信主之后啊所犯的，软弱，因为软弱所犯的这个罪过，不是指我们信主之前那个单数的原罪。有没有听懂？有听懂的就听懂了啊。它是复数的，是指我们信主之后软弱造成的那些过犯、那些罪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啊，圣经上讲到。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互相饶恕。主怎样饶恕了我们，你们也要怎样的饶恕人。好，我们以前也讲过两次关于饶恕的这个道，饶恕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不是讲饶恕，但是饶恕是何等的重要。这个世界上充满了那些人需要得到别人的饶恕的。当你恨一个人的时候，你把他关监牢，然后你也没得闲，你就是那个卫兵，他无期徒刑，你也是无期徒刑，无期上班，就在那上班啊。你只有释放他、饶恕他、放他出监牢，你自己就还可以做别的事儿。很简单的道理哈，都是很简单。曾经有一个父亲跟他那个年轻的儿子闹别扭，他们两个闹僵了，哇，大发脾气，大发雷霆，摔锅子、摔碗这种哈。儿子一气之下、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啊，杳无音信，这个宝贝的原来是那么宝贝的儿子，后来现在这么反叛，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跟那个老爹这样哈，哇，气得不行，远走他乡啊。可是后来呢，这个父亲啊，就是想念这个儿子啊，就展开了寻子的这个旅程啊，找不到，这个是在那个西班牙的事情。他就呢，后来就在马德里的这个报社上面就登这个广告啊。他的儿子叫派克，就是他就登广告说，我找不到他怎么办呢？我就登广告了啊。他说，亲爱的派克，请你明天中午务必到这家报社，这个最有名的这个报社的门口跟我见面， 我一定会等你来的啊！过去发生的一切都让它过去吧。哦，我爱你，我们互相赦免，互相饶恕。啊，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这个父亲来到这个报社门口，一看吓傻了，为什么呢？因为有800多个叫派克的年轻人在门口，要等着跟他们的父亲和好。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许许多多的人，需要得到别人的饶恕，需要愿意跟你和好。哦，就在我们神学院那个上课的那个叫奈亚纽约的奈亚克那个town，曾经发生94年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劫持两个学生，把他们压到冰天雪地里面，好，他们就是冲突了，他就拿出枪来把他们扔到雪地上，砰砰打两枪，一人打一枪，脑后面一人一枪，一个人当场死了，另外一个没死，但是也残了，好，后来这个凶手被抓到，好，就被判了70年的徒刑，70年，就是这个人活不出来了，就是死在监狱里面。那报社的人就去，报纸的人就去，记者去采访这个被伤害的人，说，这个人就说，你知不知道那个人就是他原来开枪杀我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在监狱怎么样？他自己半身不遂还问他，怎样？那个人怎样？那个人说他已经很悲惨了啦，在监狱里面呢，这70年都出不来了啊，出来肯定就是死在里面呢。他还说，我恨不得把他早点死，他当时那样威胁我，拿枪威胁我，现在有没有里面呢？有没有黑帮啊？听说你们监狱里面都有黑帮啊，给他治一下，好好的整他一下。那个记者问他说，那你这个样子的情况，你已经这样了哦，你有没有愿意说想要去饶恕他一下？我这个人突然来劲了，说 never 一连四个，永远也不会饶恕这个人，因为他我的生命，我的生活整个变成一团糟，我本来是上大学的，结果变成我现在是半身残废，我什么都没了，我永远也不饶恕他，让他死在监狱里面好。这就是世人的光景，不能够饶恕，不能够赦免人的债。请注意，这主导文里面只有这边是带条件的，好，只有这一句话是带条件的，你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别人的债，神就不免我们的债。这接下去哈是15节16节那边讲的一样的，这是唯一带条件的，这是世人的光景啊，但是基督徒的光景却不是这样。我记得是在10多年以前，我们中间有武汉来的弟兄姐妹，对不对？你们就应该知道，记得有一件事，在武汉，湖北的武汉这个城市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啊，他有太太还有几个孩子，他们在武汉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结果呢就被一个歹徒。他好像是神经抓狂的时候，就还哦是为了这个钱呢，因财害命，就把这个宣教士杀死了，啊，然后这个凶手被抓住，啊，就公安的人就来抓这个人，发生一件什么事呢？这个被杀死的宣教士的妻子，他冲上前去抱住这个凶手，对这些公安说你们求求你给他再一个机会。他所做的是他不知道的，你再给他一个机会哦。耶稣为他而死，耶稣都可以为他死，我先生也可以为他死，耶稣给他一个机会，你也给他机会，你给他一个机会。好，当然最后面因为法律的这个还是被抓走，但是这个事情在当时的武汉造成很大的轰动，华人在这中国人里面就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不能够理解的，这样事情，这个是怎么回事？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寡妇，哦，带着他那个年幼的孩子，为自己，你看我们华人的文化，金庸的小说，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你杀了我爸，我就把你全家灭门。但是基督的爱，基督的道理却是跟这个世界相反的。你看这个宣教士的遗孀。哦，那个不合人性、不合理性，跟这个世界相反的道，但是却在那些武汉人的心里面打下那个福音的种子。因为耶稣基督也是一样为我们而死，所以他愿意赦免他的罪， 好像神赦免我们的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日用的饮食，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关乎今天的，连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关乎我们昨天的关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那是好像关乎我们明天的事情。神并不试探人，好，神试炼人，但是神却允许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要试炼我们。哇，这基督徒的话语，我的历史一定是听糊涂了。我的历史从中国大陆来哈，他去，等一下他会介绍，他第一次来到教会的里面就听这个道，我们把他搞昏了哈。神不试探人，但是呢，他试炼人，他允许魔鬼的试探临到我们的身上，为了是要试炼我们。救我们脱离凶恶，那个意思是说救我们脱离那个恶者，那个凶恶的意思就是那个 Satan 那个恶者。好，你看在雅各书一章那边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引诱，失意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那边也讲到，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好，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在台北的那个杨一哲宣教师的故事。好，他也有一次就遇上了这个凶恶的情况。好，他们呢是在这个学校呢，是在这个基督教的学校，是在这个山上。他们呢必须山上有水，就是山上的水，他们接竹管啊，竹子的切成一半，水流下来啊，可以喝水。但是他们也用太阳能，可以有那个有热啊。但是他们那个米呢没办法种，因为那个上面没有米，他们就要下山来运米啊，到边界的地方运米上去。他有一次呢就是玉米，因为那个地方很乱，金三角毒品泛滥，然后各种军队政治的势力很乱，常常打仗。好，那他有一次带着一些人要玉米上山的时候呢，就是遇上了这一支的军队。好，如果是那个穿着很整齐的那个装备精良的还好，遇上了那个杂牌军，你知道吗，正被打得稀里哗啦的那种，衣服也破了，那个口袋也那个也没得吃了，哇，那才可怕。这个为首的就说，你这个是什么回事，这个米送到哪里去，好，给我留下。哇，这个枪啊，就是突然就是指着他的那个荷枪实弹的上膛的那个。你说这宣教士是很刚强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情况突然一下也是蛮忐忑的。然后他就心里咕咚咕咚跳，因为这个事情来得很突然，因为常常走这条道好，还比较安全，结果突然这样，他就呼吁主，主啊，救我脱离这个凶恶，救我脱离这个凶恶，他在心里面祷告，结果呢，他就突然看见在他这个拿枪指他的这些兵啊，就突然呢就很惊慌，惊慌到一个程度就跪下来，拿枪丢了，然后就这样拜呀，然后就赶快就拔腿就跑。他就觉得好奇怪，我这么一祷告哈，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可能也是神迹还是怎样？也太不得其所，这是不能理解啦。他就是把这个米带上去。后来他又下山啊，常常去到各个村子传福音的时候，看见一堆人里面就有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呢，就是有的时候打打仗，有的时候又回去种田，就是因为他家乡就是在村子里面传福音的时候又看到这个人了。哇，这个人看到他就很骂。那这个杨传教士就跟他传教，后来他通过翻译才知道，这个人就告诉他说，那天就是我们想把你毙掉的时候，把你的米都拿走的时候啊，你不是在那边这样祷告吗？后来我们就看见你的旁边有两个很壮的那个很壮的壮汉啊，拿着那个刀枪啊，哇，非常威武雄壮的。所以我们吓得就是赶快，我们都是信神的，他们就是那个信鬼神的。我看到这两个壮汉，这真是我们没有能够抵挡的，我们就跑掉了。 后来说哦，这个杨先教授才知道哦，原来有这个事情啊，我没看见了，因为他们面对了这样看见，那两个天使啊站在旁边来保护他，脱离了那个凶恶。后来传福音给这个当兵人，他就信主。啊，你看，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关乎今天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是我们过去的光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像是讲到我们明天的情形。啊，或者你这样看，那个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好像是讲到我们造物主，哦，造物主的父神赏赐万物给这些生物吃，对不对？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好像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赎罪的羔羊，他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也要赦免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又好像是那个赐能力给我们的圣灵。这个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是关乎我们自己的。那个免我们的债，好像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是好像关乎别人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像是跟那个撒旦的征战。哈利路亚。讲到这边，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照着主的这个祷告的典范，这个样板啊，看见我们的不足，我们有没有想到祷告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专门的权利？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祷告的时候，在前面有颂赞，在后面也有颂赞，以颂赞开始，以颂赞结尾，颂赞和祷告结合在一起，不断的循环。我们也有没有看见？我们把神的关乎神的放在前面，关乎人的放在后面。这几个简单的关于祷告的属灵的原则，不论我们是应用在我们个人的祷告生活里面，或者是应用在我们家庭的祷告的聚会的里面，或者小组的祷告的聚会的里面，或者是教会的祷告会的里面，我们就要蒙受大福呀。那我们现在我们来看一个有关主祷文的故事。
有一位弟兄每天遇见天使问天使先生，我勤返教会，常读经，准时奉献，而我可算是基督徒的模范吗？天使回答说，你懂不懂背诵主祷文？他洋洋得意地说，我自小便开始上主日学，这篇主祷文怎会不懂？我甚至从尾到头背诵一次也可以。天使微笑着说，在念到我们时，你是否真的跟弟兄姊妹们有真挚的相交？在念到在天上的父母时，你是否真的跟上帝保持有亲密的关系？在念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时，你本身是否过着光明圣洁的生活？在念到愿你的国降临时，你有否尽力在地上实践天国的公义？在念到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时，你有否尽力透过读经和灵修来了解上帝的旨意？在念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时，你有否存心不劳而获，甚至巧取豪夺本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在念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时，你有否容让自己跟坏人坏事为伍，纵容自己陷入试探的网罗中？在念到救我们脱离凶恶时，你有否恒常祷告，寻求圣灵时刻的帮助？在念到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时，你在平日的工作或生活中是否只愿追求自己的名誉地位金钱权力？在念到直到永远，你是否满脑子都充满着属世眼前的事物？在念到阿门时，扪心自问，之前的祷告真的是你诚心所愿吗？那弟兄听完天使的说话，觉得十分惭愧，并多谢天使的提醒。让我们再去背诵主祷文时， 给我们有更新的领受。
阿们，谢谢。让我们用这首主导文这首歌来作为回应，好不好？请大家起立。